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我们再说一个公司要能够存活下去，或是一个新创品牌要永续经营，它必须要想出很多的点子啊、哦。
是。
那这些新的创意到底要怎么来，还有怎么样做行销，把它跟行销做结合呢？我们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厉害的成功创新的眼镜品牌、叫做
Warby Parker。
Warby Parker，这个 Warby Parker 呢，它就是通过一个创新的销售模式。那它怎么做呢？它善于公关，还有讲故事，以及提供卓越的体验来赢得口碑。
哇、
那这个 Warby Parker 它原来是一个从网络起家的眼镜品牌。它从2010创立，筹资了2.15亿美元资金。在短短的7年内，它的市值就达到了12亿美元。好，那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它成功的元素有5点哦。第一个就是它建立了自己的供应链，它是由厂商直接出货给客户，工厂直接出货给客户，所以它减少中间商的一个剥削，而且它有那这个可以提出时尚又便宜的眼镜。第二个是它善于说故事，第三个呢就是它很擅长公关，第四个是它善于制造话题，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要提供给客户美好的体验。好，那它创立的构想呢，其实原先啊，它是由4位美国华顿商学院的大学生来共同创立的。那创立的最早动机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同学呢丢了一副700美元的眼镜，所以感觉很心痛。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眼镜不应该这么贵啊，因为像是很多东西都已经在网络上销售了，那么眼镜应该也是可以在网络上销售的。那他们就先去调查说，为什么这个眼镜要卖得这么贵。
是，
他们就发现有一家公司价值280亿美元的公司呢，它拥有了所有太阳眼镜或是眼镜的品牌，那也就是说它垄断了眼镜的这个市场。那因为它有很多的供应链，所以它可以为自己的产品收取任何它想要的费用。那甚至呢，它的定价有时候是高于20倍，也就是说它可能是超出来卖的，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打破这个垄断，采取破坏性创新。像这个在新创公司应该很常听到这个名词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垂直供应链。他们推出的这个定价呢是95美元，时髦而且又便宜，最早就是透过网络做销售。那后来呢，他们就设置了40家以上的店面，推出就非常成功。他们在3周内就达到了第一年他们所设定的销售目标。
哇，真了不起。
对，
刚才也提到呢，他们也善于讲故事。所以呢 Warby Parker 呢，他从一开始呢会得到这些巨大的口碑，除了刚才所提到他有供应链，还有加上网络的销售哦，这个很重要。很快呢就能够铺天盖地的出去。另外呢，他在这次当中，如果呢他的内容不好，那也不会打动人心。所以他自己称自己呢是眼镜业的 Netflix。所以呢，他的故事呢就好像是可以打破巨人的垄断呢、然后直接让利给这个顾客，会引起呢这些媒体的共鸣。所以呢，也让媒体呢就会开始呢帮他把他的故事传播出去。所以呢，他说呢，很多的成功其实都来自于呢能够讲一个好的故事。换言之呢，也能够把你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呢把它很清楚的做一个描述。因此呢，在时尚界啦、社会企业啦、零售业啦或科技领域都是如此。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因为呢科技发达，所以就忘了要去跟客户讲述故事。而且呢，也要跟人做一个好的联系。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他在当年呢就能够体会到的。
而且他们很厉害，是他们还把他们的产品做定位哦。他提出说要了解你的品牌阶级最重要的 的是什么。那它分为三个，第一个叫做生活时尚品牌，
生活时尚，
第二个呢是提供价值与服务，第三个叫做社会使命。
社会使命，
那一个生活品牌要能够提供价值跟服务还有社会使命，他就同认为说这要做到前面两项才能够做到第三个社会使命。他们认为说如果人不买这个生活时尚品牌，那么就没有办法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们专注在他们重要的一些基本原则，以让他们可以做一些真正想做的事情。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很善于公关跟异业合作。那他们怎么做呢？好，他们第一个做的是他们很巧妙的劫持了2011年秋季纽约时装周。对的，他们怎么做劫持呢？因为他们在当时候想要成为这个纽约时装周的一个部分，因为要参加一个时尚品牌，他们当然就要跟这个时尚做结合嘛。他们可以参加走秀表演或者是商品的展示，可是当时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做走秀表演，所以他们就决定在纽约时装周开幕的前一天来举行自己的秘密商品展示。那他们怎么做呢？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 Warby Parker 他们选择纽约公共图书馆来作为商品发表的场所。图书馆怎么会借场地给他们呢？没有借他们是先占用了这个图书馆阅览室里面的最后两张桌子，然后邀请了大约40名的知名杂志编辑在这个图书馆见面。可是他们没有告诉记者赴约的内容是什么，也没有事先告诉图书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 Warby Parker 他们就请了20到30位的模特在隔壁的酒店等，等到这个杂志编辑到齐之后，就请所有站位的员工起身，换成 model 们戴着新鲜的眼镜，打开封面明亮的蓝色书籍开始阅读，或是假装阅读。那这时候所有的编辑就开始采访啦，照相、记笔记、看眼镜。当然啦，这个图书馆安全人员就会出现了嘛。他们刚开始就试图想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后来因为每个人都是只是在阅读，
对，
所以就没办法干涉。
是，他也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可是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风头抢走了。
没错，所以当时候呢，因为这个商品展示会有点太新奇了，所以每一个编辑都写了关于 Warby Parker 的故事，所以当时大家都注意到他们。好，后来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钢铁英雄电影合作，推出授权的眼镜，在一周内就卖完了。
是，
那后来他们还有跟不同的单位做合作，像是他们跟捐助者选择机构做公益这件事情。选择机构呢是一个提供给美国公立学校各项教育计划赞助的一个非盈利机构，他觉得这个机构跟他们的社会使命是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推出这个合作计划。顾客买一副眼镜，那这 Warby Parker 呢就为顾客来购买一张$30的礼券，而且还让顾客自己去选择支持的捐款项目，这个活动就大受好评。
对呀，这个是不是也呼应过去我们在节目也特别提到，在行销的过程，从过去行销1.0、2.0已经到3.0了，所以在3.0里面有一个叫精神行销，就是他刚才所做的，就是呢，今天能够唤起大家呢，对于某一些组织或某一些团体或者是朋友，那对他们的爱心，所以呢，这部分事实上做的非常好的示范哦。
没错。那后来呢，他们还有做出一些很有趣。还跟歌曲阅读器来合作，很有趣吧？他们跟一个叫做贝克合作，那贝克呢是美国的创作歌手，也会演奏其他的乐器，所以他当时被称为是最为特殊的另类摇滚音乐家之一。那么推出这个歌曲阅读器呢，是一个充满乐谱的专辑，所有的粉丝都可以利用这张专辑自己演奏，制作成自己版本的专辑参加比赛。接着这个 Warby Parker 会选出一位获胜者，送他亲自去看贝克的现场表演。
哇，这个真的是很有趣，而且呢，也跟所谓的跨域的结合、异业结合很有关系。各位听众如果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访谈过程当中邀请的这个李议会制作人，还有陈世进主任，其实在谈的过程是不是也都跟这边做了很多的一些连结？
没错，
原来呢，在这当中的跨域的连结可以产生那么多好玩的事情。这当然也带出了 Warby Parker 他第四个特色了。第四个特色就是他善于制造话题。 什么善于制造话题呢？他比方说他在愚人节的时候呢，故意出奇招，就是呢，把眼镜呢卖给这个狗狗啦，然后呢就透过这个专业狗的模特啦来戴眼镜，然后呢透过这些图片，大家就开始觉得很有趣，然后也造成了一些话题，也让他们的这个上网的浏览的流量也平时呢增加了2.5倍，另外呢也把很多这个有趣的礼物啦加以包装，然后呢再做一些连结，那带来一些更欢欣的这一种社交的体验。
真的。还有第五个呢，就是说他们可以有设置一些家庭世代的这些计划，那透过这顾客的世代，如果张贴到网络上面 ，Warby Parker 就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哦。那这些分享照片的顾客呢，他们发现平均购买的转换率高达50%。
对，这就是要提供给顾客一个美好的体验。那这个呢，事实上也再一次的呼应在我们一系列的节目里面提到，在设计思考之后，其实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就是 UI UX， 就是有关于客户的体验或沉浸或者是界面的一些优化，这些全部都可以连接在一起。
没错。好，在今天的生活保养单元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再次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议会姐，以及陈世进主任来跟大家聊聊哦。好，那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今天的精彩节目当中。我要和天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巨人。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到底理财的目的为何。在认识我们的 Jason 之前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理财有什么好目的的，就是存钱啊。但是呢其实原来也要有目的。在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的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Jason 你好。
Hello， 欢迎 Jason。
好，笑鱼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顾问呢在帮客户做咨询的时候都会问理财的目的吗？
是是，不管是企业在做 project 或是相关部分都会想到一个心坏。但五个 W 两个 H 中第一个都会心坏，就是很多事情都有它的一个当时一个一般我的初心或初衷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用一句话的一个分享，其实理财目的就是让你生活更好，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这是理财目的。
是的。
常常提到投资理财投资理财，但是投资跟理财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投资是希望在一段时间获取相对的一个报酬率，但是理财比较像说我这段时间需要用钱，我能够支应，让自己的生活品质甚至家人生活品质更好。比如说假举个例子，有人想说退休规划理财，就是退休的时候我要每个月能够 cover 我一些相关的生活支出，那所以这个比较属于理财。所以我们常提到说有时候人说理财要记账，理财先理债，那是方法跟手段。
所以投资跟理财是不一样的，
还是有一些当然有些重叠，但是还有一些差异，因为投资通常都需要赚钱嘛，就所以你要设个报酬率。可是理财比较属于说我透过稳健的相关部分达到说我未来假设我们刚刚还在提到退休需要退休的时候我们有钱可以部分，甚至有人想要购房累积投期款的时候，我们要透过理财方式去累得到一笔一桶金，然后其他用贷款的模式，然后现金流，这种就比较属于理财。
不过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就是说你理财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说每存一笔钱都要对这笔钱有它的目的性的存在吗？
大方向一定要有，先抓架构，我觉得抓架构来讲蛮重要的。
是，
如果你架构你很多事情有目的性，就有步骤，就有计划，
对，
而且也比较能够调整。因为我们通常来讲不会做一件事情之后就一路到底嘛，一定会有一些环境上的变化，
对，
或是我们没责任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般正常是要调整的。
我们都还记得一个故事，就是呢今天呢有一个大石头，有一个中石头，有一个小石头，还有一些细沙。那我们怎么样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那就看你放的那个顺序。对啊，如果你顺序放反了，你东西呢就装不进去了。对啊，我觉得在我们一生的这个财富管理 理当中其实相对的很重要。刚才Jason老师提到，其实上礼拜我们提到有关心理建设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在停利停损的那个心理建设，然后呢你会不会每天念兹在兹，搞到最后有点忧郁了。其实那如果这样你就真的很不适合好做这比较高风险的。那在当中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资产做一些配分了、
啊、是
啊，比方说哪一些是你现在就比方说你的房贷要赶快去还的，
对，
然后有些不动产你要取得的，然后呢你在这个为了要让一些资产保值或风险比较能够稳定的，你就要注意黄金这个部分的这个储存量、嗯、另外呢如果你有闲置的资金，那你当然可以走这个股票啦或期货、啊、等等。
是，
我想这里面的每一项商品的认知如果都能够清楚的认识，才会有真的走到好理财这个状况。
是啊、嗯、所以就像李博士刚刚提到的，一般的中心思想就是做适当的资产配置。
对，
这是有统计数据说如果中长期来讲最重要 91.5% 真的资产配置、嗯、而且就比较稳健，不会说忽然遇到一些环境上的变化我会承受不了。
对，也鼓励所有听众其实这么多集下来，其实就像老师都帮我们分析了好多了，你看包含各类的金融商品啦、啊，什么叫保险，什么叫信托，然后呢在税的部分要怎么样去做管理、
嗯、
那这个建成老师的这个至理名言就是资产配置，就如果能够做好资产配置，事实上哇这个就真的能够聪明工作了，优雅生活。
嗯，帮大家最问最后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说年轻人第一个目标叫做存第一桶金。
嗯，
有一个人曾经问我说，对，存到第一桶金之后要干嘛？啊，我回答不出来、欸、
大哉问。
对啊、嗯、所以到底就是很多人就说，那我是把别人的目标当做自己的目标、
嗯、
那到底存到第一桶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呢？
每一个人对一桶金的金额
不一定是多
少，
那可能100万吧，
好，那才100万好了，
才100万，
就是不是就是一般正常说几岁、嗯、有些人更早一点，可能他杂志上一桶金，有人25岁，有人30岁、
啊，
有人终其一生都没有，
是，
对，所以其实来讲，我觉得这条就是好，存了一桶金之后，有些就会有再投资嘛，把这东西 reinvestment 再投资，还有一点，有些人一桶金是做相关的配置，甚至有人是要一点旅游，反正最主要是当时他存一桶金要启动的那一刹那，存一桶金是最后的结果嘛，可是这个结果到底我是要做什么事情、
嗯、
否则存一桶金完后你会想要再下一个投资嘛、
嗯、
或者下一个理财、
嗯、
因为不可能把它全部放活存、
嗯、
假设好一桶金100万、
嗯、
那这100万下一个目的、
嗯、
你只要这当时这桶金如果是要再投资的、
嗯、
你就要做好配置、
嗯、
如果是买房子的话，那你就要衡量说你这一桶金的100万当投期款、
嗯、
可以买的房子是怎样的状况。那如果你100万想要再变成比如说一年内就要变成200万、
嗯、
然后这样工具相对比较少。
嗯，
对，
就是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老师的话。你要想一下你未来想过什么生活。嗯，就是5年后10年后15年后你想过什么生活。对呀、啊、如果你这个问题能够答得出来，那你就会发现以终为始往前推、你就知道说这一桶金怎么用了。
哦，
对呀、啊、如果你希望在5到10年内啊，你能够有一个小房子换这个、大房子，换更大房子。事实上，你自己有金，当然就要往不动产方向前进、
嗯。
但是如果一开始你觉得，哎、欸，我可能需要先单身比较长的时间、
嗯，
那这当中你当然可以做其他的一些配置，或者是让你的生活过得更优雅的。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反过头来扣住，这是我们的生活的太阳、
嗯，
对，就很好玩。
真的要先想想看自己未来想过什么生活。
嗯、
我想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在这个理财上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好，如果还没有想过的话，现在就是一个可以想的时机点了、
嗯、
好，那么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 Jason，
谢谢。